情，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五节，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熟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Proverbs 23 verse 29 through 35. Who has woe? Who has sorrow? Who has contentions? Who has complaints? Who has wounds without cause? And who has redness of eyes? Those who linger long at the wine, those who go in search of mixed wine. Do not look on the wine when it is red, when it sparkles in the cup, when it swirls around smoothly. At the last, it bites like a serpent and stings like a viper. Your eyes will see strange things, and your heart will utter perverse things. Yes, you will be like one who lies down in the midst of sea, or like one who lies at the top of the mast, saying, They have struck me, but I was not hurt. They have beaten me, but I did not feel it. When shall I awake, and I may seek another drink? 弟兄姊妹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在闪烁与舒畅之间， When sparkles and swirls。 那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教会，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分享，教会只有两个圣礼。We have only two sacraments, especially our boys and girls. Now the real boys and girls are dismissed, so let me call you boys and girls. What are the two sacraments in the church? A quiz. Baptism and communion.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communion. 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圣餐，我们也提到圣餐所用的饼杯应该是无酵的饼，也是无酵的葡萄汁，圣经说叫做 fruit of the vine。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引申到了关于这个喝酒的问题，圣经到底是如何来教导的。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在教会界莫衷一是的一个话题，即使我知道即使一些认识到酒精饮料危害的同工啊，弟兄姊妹包括一些牧者也尽量来回避讨论这个话题。我知道有的牧师他自己不喝酒，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不太敢讲，为什么呢？以免引起大家的不悦。我也晓得在任何一个教会当中都多多少少有些弟兄姊妹有在喝酒，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实际上这一两个礼拜我有和弟兄姊妹分享，在准备这个信息，上个礼拜在德恩堂讲这个信息，我自己心中也是有一份的紧张。我可以坦诚地说，这个话题不是很讨人的喜欢，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了心中会有一些的不舒服，但是我们实在还是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现实当中，我们要澄清一切的误解，来正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也请弟兄姊妹来为我祷告，我一边来讲，一边我自己内心当中也来祷告。首先啊，请让我先分享一点自己个人的见证。我也曾经是喝酒的这样一个人，虽然不是一个醉汉不是一个这个瘾君子，但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 国内的人呢也知道啊，这个小小孩一点点的时候，两三岁甚至有时候更小一点，在家里面呢，老一辈的这个有时候斟上一两盅的酒，还是那个烈度的那个白酒，二锅头那种，然后呢就拿那个筷子尖，我以前小时候在我干爹干妈家，我干爹就拿那个筷子尖蘸上一点那个白酒，我很小一点，就然后就往这个我嘴里面舌头上面就点，哎呀把我辣得够呛啊，有没有人有过这种经历？最后有人在举手啊，这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习惯啊，他说他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不可以给小孩子的，嗯，那后来当然慢慢大了，实际上在国内也没有严格的像美国这样的规矩啊，21岁啊等等，在中学的时候有时候就和同学开始喝一点的啤酒，后来啊在陆军学院啊当了一年的兵，那在军队里面啊平时不让喝酒，但是啊有些重大的节日，比如说八一建军节啊，那个时候呢是一定要这个啊大家要喝酒的。到了大学当中啊就更不用说，20多年以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那时候是在宾州，在宾州读书，然后虽然自己不是有酒瘾，但是有时候说哎呀来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啊，这个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看看去买点酒，我就发现很奇异的一件事情，在宾州那边的那个食品超市哈，那个 supermarket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啊那个 Harris Teeter，还有最近新开的有个叫 Wegmans， 大家知道 Wegmans 是从我们 Rochester 开始的，现在也开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我们孩子们看了很亲切。我到这种的食品超市里面去，完全看不到卖酒的。哎，在我们中国这个小卖部都会有酒卖嘛，在这边没有。后来我回来就问这个同学为室友，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人家说你不知道啊，在美国呢，这个酒跟毒品差不多。你要到专门的店里去，然后人家要查你的这个驾照，查你的 ID， 不到21岁都不能卖给你，16岁、15岁，我们北卡15岁就可以开车，对不对？16岁开车，21岁以上才可以买，还要查 ID。哦，这是我第一个印象。但是呢，即使是我信主以后，有的时候偶尔还会喝酒，那时候也不太明白，也不太了解。有一次我们请一些的同学，不信主的同学到家里面来，我们呢特意要和这些同学传福音，请教会的弟兄啊也来，年长一点弟兄也来跟同学们认识聊一聊，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的啤酒摆在那边，哎，我们其他人都在那里喝，然后教会的弟兄呢就不喝，我说哎你也来喝一个，他说我不喝，然后后来我就跟有些基督徒，我就跟他们私底下我就跟他们争了，我说哎，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耶稣也变水为酒啊，对不对？ Jesus turned water into wine， Why don't you take some drink？ 当然那时候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说服弟兄，弟兄也没有办法说服我。后来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在教堂里面结婚呢，然后后面的这个reception这个宴席也是在教会的 fellowship hall 地下室，我们有一个 fellowship hall 在那里来办。当时教会里没有牧师离开不久，那时候我刚刚读神学在教会里面也算一个小童工吧，这样子然后这对新人这个弟兄呢还打电话也打到我家，也问几位其他的这个童工，说我们呢这个婚宴上面想serve 这个酒香槟酒，你觉得可不可以？那时候我说没问题吧，我又拿出来了，耶稣还变水为酒呢，迦拿娶亲的这个宴席上面应该没问题吧。他说这个我们就因为在教会办嘛，有点谨慎，问大家。那后来就摆上香槟酒，那天来了很多的这个宾客，那么也有一桌呢都是他一些的同事这个朋友，可能很多他也都是基督徒，也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开始开那个香槟酒，哎，那个桌上那些的美国那个同事弟兄姊妹就拉着我，就跟我说你们怎么能够摆这个东西啊？我说没事吧，耶稣还变水为酒呢，我又来了 Jesus turning water into wine。 然后 no， 不可以的， 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遇到这个美国的弟兄们，他们都有点着急了。我说不可以，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但是后来慢慢的好好的去读圣经，学习圣经啊，在神学院当中也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我开始明白了。那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来分享。首先第一个特别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酒这个字，我们中文的这个在圣经的酒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原文和这个原始的字义到底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误解，因为语言的隔阂还有这个年代的变化的原因啊。有四个字，英文当中我们知道最常用就是这个 wine 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呢，最常用的一个字叫做 yain， 就是翻译成酒这个字叫 yain， 还有另外一个字叫 terosh， 啊，用的比较少一点，但有时候也出现。希腊文就是新约当中翻译成酒这个字，或者翻译成 wine 这个字呢，它希腊文叫做 oinos， 大部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 oinos， 只有一个字出现过另外一次。那拉丁文这个翻译成酒呢叫做 venom， 是吧？ wine 就是从这个 venom 来的，它这个字根你看很接近。那下面最重要最重要就来了，这四个互相相关的字 wine， 希伯来文的 yain， Greek oinos， 还有拉丁文的 venom， 在最开始一开始原始字义当中都是怎么样的？ refer to juice of grapes， 就说是葡萄汁，本来都指的是葡萄汁，这个葡萄汁包括发酵的葡萄汁，也就是酒或者酒精的饮料，还有就是 unfermented， 没有发酵的，就是葡萄汁，都是用这一个字。今天英文叫做 wine。 所以如果您去看老的这个字典，不管是这四种语言当中任何一个字，那老的字典它都清楚地告诉你，今天你去查希伯来文的字典，今天你去查希腊文的字典，仍然是这样子啊。这个做这个 oinos 的解释，仍然是可以指葡萄汁，也可以指酒。哎，那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我给大家看，在古老的英文字典当中啊，1748年的 New English Dictionary， 1748年的英文字典解释 wine 这个字，首先第一个解释含义是什么呢？ The juice of the grape， 葡萄汁。如果您去看今天的英文的字典，已经没有这个解释了。今天英文字典对 wine 解释直接就是 alcoholic drink， 改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上个礼拜在德恩堂讲到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姐妹就发过一个 message， 她说牧师谢谢你这个信息啊，不了解，那现在呢，哦，我终于明白了。给你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北卡呀有一种的历史悠久的饮料叫什么呢？叫 cheer wine， 这是全美国历史最悠久超过100年历史的一个 soft drink 软饮料，叫 cheer wine。 有弟兄姊妹喝过吧？我们本地的有人喝过吧？我还没有喝过。我们北卡啊，最悠久的比可口可乐都早， cheer wine， 不含酒精的。现在明白了啊，为什么叫 wine， 这是一个软饮料，因为本来像 wine 这个字并不表明一定是酒。哎，同样我们看圣经当中，圣经当中翻译成酒榨 wine press， 翻译成酒榨的这个酒榨呢，实际上它榨出来的不一定是酒，而且实际上出来的都不是酒，刚出来的一定都是葡萄汁。哎，英文当中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字，葡萄榨出来的是 wine，苹果榨出来的是什么？是什么 ？cider， 是不是啊？哎，苹果汁。那我请问年轻的弟兄姊妹好了，这个 the cider contain alcohol？ No， not necessarily， 是不是、啊、cider press 榨出来的是苹果汁。我们在纽约上周住很多年，那边盛产很多很多的苹果 ，Upstate New York 这个苹果好有名啊，我们也去参观过那个榨酒的那个机器，我都看过。有人说你看了不是榨酒，榨苹果啊， 有人说你看了榨苹果的过程，你都不想喝那个 cider。当然了，它现在都是 pasteurized 啊，都是消毒过的，可以放心喝，没有问题。啊，有时候果园里面掉在地上那个烂，也不是很烂的苹果了，就是看着不太好看的苹果，拿来都去给你榨汁了。但是最后都有消毒的过程。那个 cider press 榨出来的就是 cider， 和 wine press 榨出来是 wine 是一个道理。这个 cider， 今天我们一般都知道是苹果汁，但 cider 同时也有一个意义，有的时候也指苹果酒，大家晓得哈，就是所谓的 hard cider， 就指苹果酒，一个字，既可以指果汁，也可以指酒。cider 的意义还没有改变，两个含义。wine 今天已经改变了，极其容易引起误解，这是首先一定要请大家知道的。许许多多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了解，因此我们一打开圣经看，哦 wine 以为是酒。更特别的，到了中文当中，我们中文从现在再看历史，都从来没有一个字与希伯来文的雅印，与希腊文的 oinos 啊，或者是拉丁文的 venom 相对应，没有这样一个字，所以中文都把它翻译成是酒。我们一看到，更加是自动的认为这就是含酒的酒精饮料，极大的误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圣经当中四十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当时和约瑟同关在牢里的有一个什么，一个酒证是吧 cup bearer 啊，这个酒证。那这个 cup bearer 和这个 chip butler，他呢有一次做梦就跟约瑟说了，他说我梦见这个有葡萄树等等。然后请大家注意看这个细节，酒证做什么事情，他说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然后将杯递在他手中。这是什么 wine， 希伯来文叫的雅饮。这个东西含不含酒精，弟兄姊妹请说，含不含？肯定不含嘛，因为他把葡萄刚挤出来的啊，新榨的新鲜的果汁，然后就去给法老来喝 wine。 所以某一处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字到底是指酒精饮料还是指葡萄汁，需要通过上下文来做判断。我们列的这些的经文啊还不全，但是这些经文你从上下文一看，很可能这里指的不是酒，而是指的是果汁。比如说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五节那个地方，那里讲什么呢？说有人在城外，他们有那个酒榨啊，有的酒榨作坊，榨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果汁，然后就把这酒就运到城里来卖，刚榨出来就来卖，那就很可能，我们知道那不是酒。那当然有弟兄姊妹会说啊，我们在座可能也有人学化学的。在这个自然的条件底下，温度底下，这个葡萄汁一榨出来就开始了一个缓慢的发酵过程。我们晓得，我也承认，很多时候可能即使我们喝到葡萄汁，你说里面一个酒精分子都没有吗？我们不敢这样去说。但是同时你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比如说另外一处经文，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对吧？如果把新酒 a new wine in the old 啊，wine skin， 那它怎么样啊？就会把酒袋撑裂掉。为什么撑裂掉？因为这个新酒它会发酵开始一个从果汁变酒的过程。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指的那个酒，其实本来也是果汁。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历史学家实际上他们做过研究，很多考古学家做过研究，而且是找到了这个食物。当时的希伯来人，实际上他们历史上中东的人有不止一种的方法，他们能够保守这个果汁不发酵。比如说把它高温的加热，把里面的一些的这个细菌又杀掉，就能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还有就是浓缩成气候，像果浆一样。还有比如说加硫啊 sulfur， 很多的方法都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发酵，不变成酒。我们刚才所读的这节经文，箴言二十三章第三十一节，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 这是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这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我们很客观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读经一定一定要注意一点，把我的过往、我自己的喜好、偏好、我的背景、我的习惯等等，弟兄姊妹，我们都先把它暂时的好不好放在一边，我们来客观的看圣经，从头到尾，许许多多提到这个酒的教导，特别是那些很清楚的是一个负面的，告诉我们这是不好的东西。那个地方指的，我们知道一定是酒，是不好的，好清楚。你看箴言三十一章第四到第七节，利木伊勒王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利利，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那什么人可以把酒给他们喝呢？可以把浓酒给姜王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快要死的人，极端痛苦的人，这样的人让他们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弟兄姊妹们，你晓得我们都是王子，对不对啊？阿们吧。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 我们都有一个君尊的身份，不相宜。那些快要死的人，那些极端痛苦的人，给他去喝。我很同意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相信除非是把这个酒用作什么药用啊，比如说是麻醉啊，比如说是一些特殊的这个药用，这个酒可以使用，其他情况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喝酒。也快要死的人啊，那些在极端痛苦当中的人，就圣经讲了，这些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我们再看其他经文，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二节，祸在那些用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便要发狂，因我是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喝酒常常是产生极其极其不好的一个结果。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些经文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对比。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常常要追求什么？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完全的被神的灵来掌管，是不是啊？那么不要什么呢？不要醉酒，跟这一个对比啊，神的灵来掌管我们，不要让另外的一个灵，虽然这里是一个加引号的，但是我们都晓得，人一喝醉的时候啊，他就被一个力量控制，身不由己，是不是啊？酒后失言，酒后失态，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不会说的话你说出来了，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你做出来，好像你的灵被另外一个灵掌管了。酒这个东西，你知道很多一些的异教啊，甚至一些的邪教，当他们举行一些这种宗教的仪式的时候，那个主持仪式的他们的祭司或者他们所谓那个神职的人员啊，那些巫师实际上常常之前是什么呢？要么是喝酒，要么是吸毒，让自己能够在一个特殊的一个灵的掌管之下来做出一些诧异的、令人诧异的事情。我不是说本身这个酒精里面就一定好像有邪灵，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恶者完全他有可能用这个来做很邪恶的事情。有时候我开车在路上开车，看到那个卖酒的店，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卖酒的店，它名字叫什么，叫 Spirit Cellar。 Spirit 就是这个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里面酒精，酒精精也是灵。 Somehow 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但是那恶者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控制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那么有一个问题了，那有弟兄姊妹说不要醉酒，圣经里面清楚地讲醉酒是罪，那如果稍微喝一点，我没有喝醉啊，这个不就不犯罪了吗？听到很多弟兄姊妹提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说感谢神，至少有一点我们大家是清楚的认知的，是什么？就是喝醉酒是罪，这个很清楚，对不对啊？喝醉酒不但是罪，而且是大罪啊！你看这么多的经文，这个地方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哥罗前书五章十一节，哥罗前书六章第十节，加拉太书五章，还有许多地方都把这个醉酒与好色、淫荡、争竞、嫉妒、勒索、辱骂、拜偶像、贪婪、行淫乱等等等等、凶杀啊，和这些的罪同列，而且清楚讲，这样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边是英文的解啊，这个English scriptures， 大家可以来看。Drunkenness is a big sin。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人，是不能够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You just can't。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极其清楚的一个警告。最好我们有一点共同的认知，就是醉酒是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是一个大罪。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到底喝多少算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啊？世界上面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说喝多少算罪。有的时候酒量很大，我喝多一点不醉，有的酒量很小，说我喝一点就醉了。还有同一个人，他说我酒量很大的人，可能今天如果身体不好或者状况不对，喝一点就醉了啊，或者甚至跟心情都有关系，对不对？有的人我们以前也听说过，哎，这种酒我喝着不醉，那种酒不知道怎么一喝就醉了，听到许许多多这样的讲法，是不是啊？还有一点啊，弟兄姊妹们，喝醉的人从来不说自己醉哦，对不对啊？我没醉，我还可以再来两杯，还可以再来两杯。你看，英文里头叫 DUI，DUI 中文叫做酒驾。Driving under influence， 对吧？因为在路上开车，你看我这个车还开得挺直的呢，被警察拦下来，然后吹一口气一量，酒驾了。现在在国内酒驾是很严重罪啊，酒驾是入罪的，不是拘留，是就是刑事问题了，好严重还有严重。他说叫什么呢？你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可以开，就是你 under influence， 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没有一个真正很清楚的标准，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判断。要说我喝酒，我没有醉过，不一定啊，你自己 under influence 你不知道的，而且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不是一个 clear cut。 你说是不是这样子？说我贪污没有贪污，我撒谎没有撒谎，我杀人没有杀人等等，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我拜偶像没有拜偶像，相当的清楚的，相对来说。但是醉酒这件事情，你是看不到这样一个清楚的标准。我和大家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一辈子喝酒从来没有醉过。有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哎，我是，我说可能你还年轻，最好远离这个东西。再退一步讲，即使有这么一个人，说我真的我一辈子喝酒，我的自制力极其的高，我一辈子我就从来没有醉过。我们现在把这个醉的标准我们先放在一边，喝醉的标准放在一边，就即使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一辈子从来没有醉过，他喝酒，但是请大家千万注意，也不要把这个人的特例当成一个通例，成为众人的诱惑。我常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说我今天不喝酒不是因为我刚强，是因为我承认我软弱，我承认我软弱， 我不要把自己放在这个试探当中。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酒在河边站，怎能不湿鞋，我们都听过对吧？ Standing by the river long enough, your shoes will get wet. Not sure. Your shoes will get wet.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赌博。我们知道赌博是很不好的。那么中国人有一句话，这句话我知道我们基督徒肯定不同意，它叫什么？叫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就是说你小赌，你不要上这个赌瘾啊，不要赌得太大。小赌呢是一种娱乐，这个是 OK 的。如果你真的是赌大了上瘾了，这个就不行了。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同意这句话吗？我们不能同意这句话，对不对啊？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不能够说哎呀反正我就随偶尔随便去买点彩票，哎，到了这个拉斯维加斯啊，到了这个赌场，我不去赌那个大的啊，我就去饺子机那边玩几把。 No, 我们不要去碰那个东西的，是不是啊？有一次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收到一笔很大的捐款。什么捐款呢？有一个人买彩票中了大奖，买彩票中了大奖，中了大奖以后他说这个东西呢，他基督徒，有些基督徒真的是买彩票的。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以前一位的师母啊跟我说，他从台湾来，他说以前在他们教会有一个执事还是执事啊，买彩票，买了彩票以后加在圣经当中，求神保守他中大奖。让这牧师师母真是很无奈，说不要这样去做。他说我中的奖我捐给教会。这个人中的奖真的捐给教会，给 Salvation Army, 而且一大笔钱。您知道救世军怎么回答吗？我知道那件事情以后，对救世军肃然起敬。以前我们每年这个我们捐一些东西，常常送到救世军去捐。以前我们在 Rochester 给新生送家具，我们当地那个 Salvation Army 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一个大仓库很多那些的家具给这些刚来的新同学，一进屋图穷四壁，什么都连灯都没有，很多的家具帮助他们，而且他们传福音。当然各地有些不一样，但这件事情我听我很感动。救世军说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要你这笔钱。他们实际上是非常需要钱的，你知道这些的基督教这种慈善机构，他们常常有很多 homeless people, 他们有 shelter 啊，有很大的一些事工需要钱，但是他说我们不要。为什么不要呢？说因为就住在我们这个 shelter 里面就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赌博赌到倾家荡产。我说你这个买一个彩票也是赌博，我们不能够要你这个钱，很有骨气。所以我们知道不能够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我绝对同意，并不是每一个去赌博的人，去玩玩那个饺子机买买彩票的人，最后都变成倾家荡产，就都变成赌徒。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在这个恶当中有份。我们一旦去参与这个东西，你说我自己我很刚强，但是却把那些软弱的人已经陷在罪里面，而且你刚强你也不敢保证你一直刚强，对吗？没有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一下子就成了一个瘾君子啊，不管是毒瘾，不管是酒瘾，不管是毒瘾或者其他瘾，一开始都是玩那个饺子机啊，稍微喝一点，稍微抽一根，从这样开始的。我帮助那个赌徒，在以前是在餐馆那个打工的，多年以前我帮助一个人在餐馆打工的呀，欠几十万的赌债，能够想到吗？20年以前的事情，几十万赌债，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都拦不住他，就这么大的瘾。他妈妈跟他说，哭着跟他说，说你这钱都是从这个餐桌上1块钱2块钱那个小费那样捡回来的，你怎么敢欠？连黑社会黑手党的那个高利贷他都敢去借的。他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没有人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一步逐渐陷进去。若我们参与到这个其中，你说我自己很刚强，但是可能我会把别人陷在这个阵里面。我们知道三国的这个君主刘备，楚国君主刘备给他的儿子 有一句的话传颂千古，叫什么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对吧？上个礼拜在德恩堂，我们 Kiss 这句我也提前跟他讲，这不好翻译啊。我们有一些的年轻人，我现 在这里试着用英文讲一下。An ancien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before he died, he left the word to his son, which says, "Don't take a little good deed, and because it's little, you don't do it, and don't neglect some small bad deed and think it's okay, and you do it."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我的翻译不是很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所以我和弟兄姊妹说，我说至少对我来说，我知道喝醉酒是大罪，而对我来说唯一确保永不喝醉的方法就是永不喝酒。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我到国内去短宣，然后同工开车带着我在这个北京啊这个街头上面走，街上面大街上有个大的横幅挂在那个立交桥上面，八个字，我一看我说哇，连公安局的同事们都知道，哪八个字呢？滴酒不沾，一生平安啊！北京市公安局爱心提示，民警爱心提示，滴酒不沾，一生平安。我记住了。那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了，耶稣变水为酒的问题。圣经里面有的地方我们说看到好像说，哎呀，神也把酒给他们让他们逾越。首先我们说，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这个字指的不一定是酒，一定要知道看它的上下文，看它的 context。 我们也一定要知道看圣经整本圣经的启示，对酒讲的是清清楚楚，这是不好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圣经清楚的讲喝酒是大罪，这些我们都晓得了。我们来看变水为酒。大家注意，迦南娶亲的宴席，他们这个宴席上面把所有的酒已经都喝光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妈妈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什么呢？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是洁净用的，石缸非常大，每一口石缸可以盛两三桶水，多大呢？20-30加仑 20 to 30 gallons a piece, 6 water pots, 很多，100多个加仑全都倒满了水，把这个水舀出来给取这个管宴席的去尝，一尝，哇，全是好酒，是好酒。好，弟兄姊妹们，这个地方真的是酒吗？我们当然翻译的是酒，很多人也认为是酒。如果你今天看希伯来人的今天的风俗，在今天他们的婚姻的宴席上面，他们也有时候会喝酒，那是不是当时耶稣做的这个一定就是变水为酒，酒精的饮料？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如果这个是酒的话，第一个，我们知道宴席上所有的酒已经全都喝光了，对不对啊？大家已经喝的差不多了，注意啊，已经喝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耶稣又把100多个加仑把这个水都变成酒，然后拿去给他们喝。你想想什么结果？如果是酒会产生什么结果啊，弟兄姊妹们？至少在这个，不是所有人吧，至少在这婚姻宴席上面，最后至少会有一些人喝的东倒西歪，是不是啊？你哪怕就让一个人喝的东倒西歪，让一个人喝醉，耶稣犯了大罪啊，是不是这样子？把别人陷在这个罪的里面，哪怕只要有一个人，神既然清楚的讲喝醉酒是犯罪，是大罪，神会把别人陷在这个罪当中，把他们摆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光景当中吗？ I don't think so。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世俗的这个美景给我们画了一幅的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去美化酒，去浪漫酒，而且讲叫酒文化啊。 葡萄美酒夜光杯，讲到喝酒是浪漫，是雄壮壮行，这些勇士才饮酒，这样一种文化好像让我们看得很不错。但是您要晓得呀，把它给无罪化，其实这个世界对烟草、对大麻、对赌博，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我曾经收到过这个赌场的广告，在原来我们住的地方啊，我们本地没有，差一点赌场就开到我们本地，但是离我们也开车也不远的地方有赌场，而且不止一个，往西边也有，往东边也有，他有时候会寄这个广告到你家里，那都是哇灯红酒绿的，都是你会去发财，甚至有时候电视上也做这样的广告，他绝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何等的可怕。有一次也是好久以前，有一次我看电视的时候看一个公益广告，公益广告是什么呢？先是一个西部牛仔的一个场景，一个牛仔骑着一匹骏马戴着个帅帅的这个帽子，然后远远的镜头在一片的这个草原上面拉近了，这个牛仔呢叼着一根香烟，然后出来了万宝路香烟的广告，没有停在那里啊。如果今天电视播香烟广告不让播了，播完这个广告以后镜头唰一转，是一个医院的病房，一位老人家瘦骨嶙峋，身上插着管子，已经奄奄一息的样子，然后他就对着镜头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刚才看的那个广告里那个演员就是我，我抽了一辈子烟，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肺癌晚期。”这是个公益广告，不要被这个世俗给我们所描绘这样一幅的图景，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文化，所谓的那个浪漫，来欺骗了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对烟草这种东西，对香烟这种东西已经很有警觉了，我们可以拿来做提醒，但另一方面这世界却把大麻这种东西现在慢慢在把它合法化，对不对啊？把它合法化，大麻也被他们去把它非罪化，把它 innocent 化，做成糕点，做成糖果。我去加拿大服侍的时候，坐飞机回来，机场那边好大的牌子说什么虽然在美国某一些州大麻已经合法化了，但是在美国联邦层面大麻还是一个毒品，绝对不能够带，因为在加拿大整个国家合法化，而且你买的东西不小心买那个糖果呀，他们说要给小孩子吃非常危险，对大人吃了也会对你有很深的影响的，他说包括这大麻的糖果也不能带过去，这是贩毒，这是运毒，就提醒大家。所以真相到底是什么？酒是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这是 CDC，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是权威的这些的研究机构告诉我们的，是一级致癌物，是毒品，对人体没有丝毫的好处。以前有报道说晚上睡觉之前喝一点酒好像对健康，喝点葡萄红酒对健康有好处，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很兴奋地拿来一张这个简报，从报纸上剪下来告诉我说，牧师，最新的这个研究这个报道出来了，所谓的说睡觉之前喝一点红酒没有好处，那是假的，说有好处是假的，他剪下来了专门给我说，牧师以后你讲到可以用，我说谢谢，我现在还留着。 Alcohol and tobacco are by far the biggest threat to human health around the world, while illegal drugs harmDon't even come close. A major report on addictive substances have found. 这是《柳叶刀》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2010年的报告。最危险、伤害对整个社会伤害最大的毒品，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就是酒精。海洛因还排在第二位。当然，海洛因的毒性我们知道，那肯定是更大的。后面我马上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图。但是整体上对社会带来的伤害更大的是酒精，是酒。今天为什么我们去回避这个现实？我说不去谈这些现实。你看后面其他的一些毒品都在往后排， 这里有另外一幅图 active and lethal dose ratio， 横着的是 active dose / lethal dose， 就是喝多少是致命的量，还有喝多少就是起作用的量，这样的一个横轴是这样一个对比。在右上角最危险的是海洛因，没错，是海洛因。请大家看酒精在哪里，酒在哪里啊，就往下面一点点，是不是往左边，好，大家看到吧，酒在这里，海洛因在这里。纵轴是什么呢？纵轴是 dependence potential， 就是成瘾性。酒的成瘾性是在中度的，海洛因是最高的。那我们看看大麻在哪里，大麻在这个地方，marijuana 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您看到有报道说为什么不让大麻合法化，大麻的危害性比酒还要低，这不单单只是大麻工业、大麻商业他们做的宣传，他们真的是有根据的。你知道当时这个要大麻合法化，很多州、很多基督徒站起来说反对，不能把大麻合法化。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麻驾，大家听过叫麻驾吗？就抽完了大麻以后，如果开车呀，容易出交通事故，说麻驾很危险。那酒驾不危险吗？每年有多少人死在这个酒后开车里面？还有进一步的数据，接近一半的恶性犯罪发生的时候，至少有一方在酒精的作用影响下。我这底下都有链接的，都有链接的。那些戒酒的组织，那个 Alcoholic Anonymous 等等很多的一些的戒酒组织，把这些真实的数据都暴露出来。酒精并不是那么美好的，背后有许许多多丑陋可怕的事实，在大学的校园当中更是极其的危险，极其的危险。很多的这些恶性的攻击、暴力的犯罪、性的攻击都是在酒精的影响之下，至少一方或者是那个加害方或者是受害方。所以有一次我曾经讲过这篇道，讲完以后教会里面有一弟兄，他自己本身有时候还是喝酒，但他听完以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跟他的女儿，马上要上大学女儿说，在大学里绝对不许喝酒，要远离这个东西。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一个沉重的题目，虽然可能讲出来有些弟兄姊妹心中会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可能对我们多年多年的这个认知，包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的习惯的做法都有冲击。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虽然这是一个不好讲的题目，我问心无愧，我真的问心无愧，就不是好东西。如果有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听了今天的道，我回到圣经当中好好的真是客观的去看圣经的教导，圣经对酒的教导，我们能够远离这个东西，我感谢主，善莫大焉。因为对我来说，我不喝酒，我不失去任何的任何一点单的费，是不是啊？今天的校园已经在堕落当中。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师母，他的这个孙女上大学，上大学第一年大一入校的时候，学校还有就是这个学生宿舍啊，女生宿舍一层，整个这一层当中是什么呢？就是都是不喝酒的这个同学，他们住在一起。大一的时候，等到大三大四已经凑不起了，这老师母跟我说，真的是这个世俗的力量非常的大，诱惑极其的大。但是当然感谢主，另一方面也还是有些的弟兄姊妹包括年轻人能够持守，而且一直持守到老，持守我们在主面前的敬虔。在撒母耳记上23章第11节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叫做守住红豆田。有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腓力斯人打过来了， 以色列人都在跑，都在跑，因为勇士站在这红豆田当中，他就是不退后，就保护这一片的红豆田。他保护的不是单单你说你就是在红豆田嘛，你稍微的就 compromise 对不对，让步一点，退一退了，不，守住这片红豆田，守住自己的立场，最后反败为胜啊！带你去看那个故事，以色列人都打回来，然后大败这个非利士人。今天我们也需要守住我们的红豆田，好好的在主面前来祷告，把自己交托。我们首先思想，我们好好的认真的看，全面的看圣经对酒的教导到底是怎样。对酒这个字有很多的误解，我们能够澄清，同时我们也知道对有的人可能这是一个蛮大的改变，可能需要时间，我们是否愿意开始。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弟兄，他是司机，做多年的司机，这个来探亲，在我们这边信主，一辈子这个也抽烟也喝酒，这个烟的问题对他是更厉害，而因为平时一走在哪里，大家随便就递一根烟，不一定要在宴席上面。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信主了，马上要回国，没有来得及给他施洗。我说你回到国内去，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受洗嘛。他说不行，我下次非要回来在我们教会受洗。我说这个当然我们也很愿意了，但是不需要一定这样。过了一两年探亲回来，在我们教会受洗，做那个见证，非常的感动。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抽烟这么多年，而且是一个极其有烟瘾的一个人，一天一包半这样子做司机的，但是居然信了主，把这个东西一下子就把它完全的戒掉。那这个空闲时间做什么呢？读圣经，背圣经，唱诗歌。在教会里面，我们请弟兄姊妹们，那个年轻的年长的，大家把圣经的目录60卷书圣经目录从头到尾背一遍，这对老夫妻最先背下来的。然后喜欢唱诗歌，在国内教会他就开始唱诗歌，来到我们这边年纪挺大的，穿上诗袍跟大家一起去唱诗歌，声音还非常好。在国内，尤其在国内教会里面，姐妹多弟兄少啊，有这么一个信主的弟兄声音好，上去领诗跟宝贝一样。有很多更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做呀，可以去代替其他的在这里控制我们多年，吸引我们多年，诱惑我们多年，甚至捆绑我们多年的事情。很大的改变可能需要时间，我们是否愿意开始。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是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讲这些不是为了定罪，我高高在上，你喝酒你就犯罪了，你这样不好。我们不是要这样，而是为了建造，为了帮助，对有些人是为了挽回。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是非常爱主的，我知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当我们晓得了解以后，我们在主的爱与真理当中，我们来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引。我们也相信主要拿去的，他一定用更好的来代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说酒花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在今天的这样社会当中，酒这样一种实质上的毒品造成的危害已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它无孔不入，也进入到教会当中，也进入到我们一些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在不明白的时候才去做的，我们也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里，愿在主的爱与真理当中，你来开启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一心的追求主，追求圣洁。主，我们的目光不是定睛在那个不好，而是定睛在更美好的我们的恩主身上，让其他的那些捆绑和诱惑就能自然的脱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